以赛亚书第65章逐节注解导读。素来没有访问我的，现在求问我；没有寻找我的，我叫他们遇见；没有称为我名下的，我对他们说：我在这里，我在这里。我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的百姓，他们随自己的意念行不善之道。这百姓时常当面惹我发怒，在园中献祭，在坛上烧香，在坟墓间坐着，在隐秘处住宿，吃猪肉。他们器皿中有可憎之物做的汤，且对人说：你站开吧，不要挨近我，因为我比你圣洁。主说：这些人是我鼻中的烟，是整天烧着的火。看啊，这都写在我面前，我必不静默，必施行报应，必将你们的罪孽和你们列祖的罪孽，就是在山上烧香，在冈上亵渎我的罪孽，一同报应在他们后人怀中。我先要把他们所行的量给他们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
65-66章是神回应守望者在祷告中提出的七个问题，作为得胜之书最完美的结局，也是以赛亚书的结论。本章与56-9-58前后呼应，那里是显明人的生命在得救之后还是无法改善，这里是神宣告他将造新天新地代替。在第三个问题中，守望者求神裂天而降，使你敌人知道你的名，使列国在你面前发颤。现在神的回答是：没有求问我的，我要让他们找到；没有寻找我的，我要让他们寻见。我对没有呼求我名的国说：我在这里，我在这里。原来神并没有无动于衷地在一旁歇息，而是从万事以前就已经定下旨意，主动寻找不配的罪人，好让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，同为一体，同盟应许。如果基督在十字架上完成救赎之前，神就裂天而降，地上必然无人能够存活，因为罪人只能面临神公义的报应。在第五个问题中，守望者哀叹：无人求告你的名，无人奋力抓住你。原来你掩面不顾我们，使我们因罪孽消化。现在神的回答是：他不但没有掩面，反而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的百姓，主动显明自己，等候施恩给他们。但百姓却偏行己路，自以为意，又聋又瞎。他们想靠肉体的努力成圣，实际上并没有照着神的心意来敬拜，所以不但看不到自己的污秽，反而自诩比别人更加圣洁。因此问题不是出在神这一边，而是因为人的罪孽使他们与神隔绝，让圣洁的神掩面不听。主说：这些人是我鼻中的烟，是整天烧着的火，惹神发怒。但稀奇的是，神竟如此长久地忍耐自己的鼻中冒烟，有整天烧着的火。而更稀奇的是，人竟然会完梗到藐视他丰富的恩慈、宽容、忍耐，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，反而称恶为善，称善为恶，以暗为光，以光为暗。在第六个问题中，守望者担心神会永远纪念我们的罪，所以求神不要永远纪念罪孽。现在神的回答是：看哪， 这都写在我面前。圣洁的神不可能无视罪孽，百姓若认着自己刚硬不悔改的心，为自己积蓄愤怒，以致神震怒，嫌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，他必报应你们的罪孽和你们列祖的罪孽，一同报应在他们后人怀中，并不是说后代因为祖先的罪而受惩罚，而是说罪必然会代代相传，一代比一代严重，所以神要把他们所行的量给他们。在第七个问题中，守望者担心神会忍住他的爱，所以最后向神的呼求是：你还忍得住吗？你仍静默使我们深受苦难吗？现在神的回答是：我必不静默，必施行报应，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。凡恒心行善、寻求荣耀、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，就以永生报应他们。唯有结党、不顺从真理、反顺从不义的，就以愤怒、恼恨报应他们。
耶和华如此说：葡萄中寻得新酒，人就说不要毁坏，因为福在其中。我因我仆人的缘故也必照样而行，不将他们全然毁灭。我必从雅各中领出后裔，从犹大中领出承受我重山的。我的选民必承受，我的仆人要在那里居住。沙伦平原必成为羊群的圈，雅各谷必成为牛群躺卧之处，都为寻求我的民所得。在第四个问题中，守望者担心我们还能得救吗？现在神的回答是：葡萄中寻得新酒，人就说不要毁坏，因为福在其中。即使葡萄园中结出的大都是野葡萄，但只要能采到一些好葡萄，主人也不会毁坏整个葡萄园。同样，虽然神必施行报应，但即使大多数人都离弃神，只要百姓当中还有寻求神的仆人，神因他仆人的缘故也必照样而行，不将他们全然毁灭。在第二个问题中，守望者不明白神为什么允许我们犯罪，疑惑你为何使我们走岔离开你的道，使我们心里刚硬不敬畏你。求神为他仆人的缘故转回来，不要使你的圣民不过暂时得这产业。现在神的回答是：我的选民必承受，我的仆人要在那里居住，应许之地都为寻求我的民所得。而我必从雅各中领出后裔，从犹大中领出承受我众山的，表明并非所有的以色列人都是承受新天新地应许的选民和仆人。相反，外邦人和太监若是遵守圣约，也是神真正的仆人。得救者之所以能成为神的仆人，并非因为比别人更加敬虔，而是因认识仆人弥赛亚而被神称义。在第七个问题中，守望者担心神会忍住他的爱，哀叹我们所羡慕的美地尽都荒废。现在神的回答是：沙伦平原必成为羊群的圈，雅各谷必成为牛群躺卧之处。沙伦平原在应许之地西边肥沃富庶的地中海沿岸，雅各谷在东边干旱的约旦河谷。将来整个应许之地都将被恢复成我们所羡慕的美地。雅各谷也是进迦南时亚干因犯罪连累全体百姓而被处死的地方。正如百姓在亚各谷除掉了当灭的物，恢复了神的同在， 将来弥赛亚也要在百姓中间除掉当灭的物，使他们恢复与神的正常关系。但你们这些离弃耶和华、忘记我的圣山，给时运摆筵席、给天命盛满调和酒的，我要命定你们归在刀下，都必屈身被杀，因为我呼唤你们没有答应，我说话你们没有听从，反倒行我眼中看为恶的，拣选我所不喜悦的。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的仆人必得吃，你们却饥饿；我的仆人必得喝，你们却干渴；我的仆人必欢喜，你们却蒙羞；我的仆人因心中高兴欢呼，你们却因心中忧愁哀哭，又因心里忧伤哀嚎。你们必留下自己的名，为我选民指着赌咒。主耶和华必杀你们，另起别名称呼他的仆人。这样，在地上为自己求福的，必凭真实的神求福；在地上起誓的，必指真实的神起誓。因为从前的患难已经忘记，也从我眼前隐藏了。11-16节对比了真假两种仆人的命运，其中的你们都是指假仆人，而仆人和选民都是指真仆人。只有顺服神的真仆人才是真正的选民。神必领真仆人到我的圣山，但假仆人却故意忘记我的圣山，还自诩我比你圣洁。时运是外邦人的幸运之神，天命是外邦人的命运之神。给时运摆筵席，给天命盛满调和酒，比喻这些假仆人不但不寻求神、依靠神，反而离弃神，想尽各种办法来掌控自己的命运。命定原文就是天命的词根，寻求天命的人得到的就是被命定归在刀下。人所选择的命运就是他们将得的命运，人拣选了死的神，只能得到屈身被杀的死亡结局。因为我呼唤你们没有答应，我说话你们没有听从，反倒行我眼中看为恶的，拣选我所不喜悦的。与真仆人拣选我所喜悦的事做对比，表明悖逆的假仆人并非没有听过真理，而是故意不听神的呼召，拒绝神的道路。而真正的仆人不但是寻求神的人，也是回应和顺从神呼召的人。你们必留下自己的名，为我选民指着赌咒，指假仆人的下场将成为众人发誓赌咒的用语。真仆人并不依靠自己改变命运，而是诚实依靠耶和华，彰显的并非自己的品行，而是神的救赎。这些仆人和世人同样失败不配，没有任何优越之处。因此当迫切需要救赎的世人看到他们从前的患难不但已经忘记，而且也从神的眼前隐藏了，就从他们身上看到了那位真实的神，也就是阿们的神。因此他们就被吸引到这位信实的神面前，这样在地上为自己求福的必凭真实的神求福，在地上起誓的必指真实的神起誓。在第六个问题中，守望者求神不要大发震怒，也不要永远纪念罪孽。现在神的回答是让他忘记隐藏百姓罪孽的方法，就是另起别名称呼他的仆人。
就像亚伯兰被神改名为亚伯拉罕，雅各被神改名为以色列。神将给他的仆人另起新名，让他们不再被过去捆绑，而是得着新的身份，能够分享神的性情，见证神的救恩，成为亚伯拉罕的信心后裔。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
看哪，我造新天新地，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，也不再追想。你们当因我所造的永远欢喜快乐，因我造耶路撒冷为人所喜，造其中的居民为人所乐。我必因耶路撒冷欢喜，因我的百姓快乐，其中必不再听见哭泣的声音和哀嚎的声音，其中必没有数日夭亡的婴孩，也没有寿数不满的老者，因为百岁死的仍算孩童，有百岁死的罪人算被咒诅。他们要建造房屋自己居住，栽种葡萄园吃其中的果子，他们建造的别人不得住，他们栽种的别人不得吃。因为我民的日子必像树木的日子，我选民亲手劳碌得来的必长久享用，他们必不徒然劳碌，所生产的也不遭灾害，因为都是蒙耶和华赐福的后裔，他们的子孙也是如此。他们尚未求告，我就应允，正说话的时候，我就垂听。豺狼必与羊羔同食，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，尘土必做蛇的食物，在我圣山的遍处，这一切都不伤人，不害物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
在第五个问题中，守望者承认，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，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，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，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，被罪玷污的人怎么可能做到守公平行公义呢？现在神的回答是，看哪，我造新天新地，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，也不再追想。正如神所预告的，我的救恩临近，我的公义将要显现。现在他揭示，救恩的顶峰就是新造，神将一切都更新了，他将用新造来代替人类无法改善的生命，使人因他所造的永远欢喜快乐。十七节原文以“因为”开始，表示十七至二十五节是解释为什么从前的患难已经忘记，也从我眼前隐藏了。因为神将用新造代替旧造，抹去罪的一切痕迹。先知运用了我们所能理解的各种事物，描绘新天新地比伊甸园更美的光景。一、新造使人得喜乐；二、新造使神得喜乐；三、不再有哭泣哀嚎；四、人与神恢复交通；五、受造物恢复平安。造原文就是从无到有的创造，表明新天新地、新耶路撒冷和新人都是神的新造，并非在原来的基础上修修补补。新造的目的是为了喜乐，神不但造耶路撒冷为人所喜，也造其中的居民为人所乐，最终是让他自己得着欢喜快乐。
我必因耶路撒冷欢喜，因我的百姓快乐。正如羔羊的心腹会使他快乐。因此，救恩的中心不是围绕人，而是围绕神。终点不是人得喜乐，而是神得喜乐。只有神的喜乐得着了满足，以神为乐的人才能得着永远的喜乐，人和神才能一起安息。20-23节是解释不再听见哭泣的声音和哀嚎的声音的原因。百岁死的仍算孩童，并不是说将来还有死亡，而是比喻死亡对人丝毫没有力量。有百岁死的罪人算被咒诅，并不是说将来还有罪人，而是比喻即使罪人活到100岁也没被发现，神的咒诅仍然会把他找出来。他们要建造房屋，自己居住，栽种葡萄园，吃其中的果子。他们建造的，别人不得住；他们栽种的，别人不得吃。这些都与被约的咒诅相反，表明以后再没有咒诅。我民的日子必像树木的日子，比喻人的生命不再短暂易逝，所以亲手劳碌得来的必长久享用。今天我们常常是学历到手，青春已逝，事业有成，头发已白，一生做不了几件事，做成了也无福享受。但在新天新地里，人不但有足够的时间学习必须的知识，也有足够的精力从事各种喜爱的事业，更有机会享受工作的结果。所生产的也不遭灾害，指儿女不会遭受灾害。主耶稣说，当复活的时候，人也不娶也不嫁，并非断言新天新地里的人不再有生育。相反，新天新地里都是蒙耶和华赐福的后裔，他们的子孙也是如此。神起初创造的家庭制度仍将延续。他们尚未求告，我就应允，正说话的时候，我就垂听，表明不再有罪孽使人与神隔绝，人与神之间恢复了正常的关系，祷告交通不会再愚钝，走神干枯。25节用具体的例子描述了新天新地里受造物之间的平安，这正是弥赛亚国度的光景。其中所列举的可能是真实的动物，也可能是比喻。豺狼必与羊羔同食，比喻不再有流血杀戮和弱肉强食。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，比喻万物将恢复到伊甸园的样式。至于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，并各样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，我将青草赐给他们做食物。尘土必作蛇的食物，比喻罪恶没有空间，被神咒诅的蛇仍将终身吃土。圣山就是圣殿山，将来的圣山要扩展到全地，成为伊甸园的重现。这一切都不伤人，不害物。原文的意思是，这一切都没有伤害、毁灭的动机，所以也不会有作恶的行动。恢复了伊甸园，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的光景。神将用新天新地代替被罪污染的旧天地，用新耶路撒冷代替被拆毁的荒凉的城，用新造的居民代替亚当的后裔无法改善的生命。而人类的一切发明、改善和进步都是对旧造的修补和翻新，只是人短暂的自娱自乐，最终是天 必像烟云消散，地必如衣服渐渐旧了。只有造物主自己的心造，才能将天地如里衣更换，天地就都改变了，不但让人永远欢喜快乐，也让神得着欢喜快乐。同样，主耶稣呼召我们跟随他，并不是要我们对自己残缺的生命进行修修补补，而是要我们舍己，完全拒绝自己残缺的生命，才能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他，并且穿上新人，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